今年的台股它有个特色就是钱很多。好，我再重复，我再精准一点讲，台湾跟美国现在的钱很多，台湾是医美，所以美国钱多，台湾也钱多。
欢迎来到艾克斯的财经世界。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 JG， 他跟我们很系统性的探讨很多投资哲学面的问题。那请 JG 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 JG。
嗨 ，JG 你好，就是最近也很多朋友问我啦，就是股市台股在创新高嘛，啊，个股当然也有很多在开始不断的创新高，不管是电子股或银建股都一样。那股市创新高之后，那我该怎么办？现在的投资人就有一点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样的动作。那你自己会怎么做？
我觉得，无论是股市在哪个位置哦，都有分三种人嘛，就是空手的人，或者是现在已经获利的，或者是其实一直赔钱的人，会三种人。那每一种人的策略是不一样的。赚钱的人，我觉得蛮简单的，就是加码，好像赌博一样。你创新高赚大钱，一定要加码，跟他拼到爆。那如果是赔钱的呢？他可能是这个换股太频繁，没有选好股，或者是不断追高、不断停损，甚至放空。那我觉得，如果是创新高还赔钱的人，应该要做的事情就是降低自己的交易频率啦，就是不要买买卖卖买买卖卖，就稳住，这样就好了。至于空手的人，或许很多人对很多人讲是空手，哦，他可能有100万或200万在身上，他只买10万，他可能感觉是空手嘛。那我想讲我自己的观念哦，创新高其实就是我们左侧交易的等待时候，就等待时刻啦。创新高，我们左侧交易就是回档去做买进。
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左侧交易好不好？
好，一般人对于左侧交易会很理解，很简单，就是在下跌的时候去买进。哦，下跌买进，这是左侧交易。那右侧交易是相反，就是等到股市上涨，例如季线往上抬，或者是创新高去做买进，这是右侧交易。哦，好像一个 V 一样，左边是下跌，然后右边是上涨。那既然现在是上涨，就不会是回档嘛？上涨跟回档不一样，所以创新高以后，其实就是我们左侧交易的一个等待时刻、等待区。所以我是一律是等待的。相反的，如果短线或中线去创低、创新低，那如果是创新低，那右侧交易的人他是追高的嘛，他就不可以创新低去进场。所以首先你要分清楚自己是哪个交易习性。那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律左侧交易的，因为我一直觉得下跌买进，上涨的幅度永远是最大的。那反市场的精神就是要就不要赚，要就赚大的，所以我是左侧交易的类型。
嗯，非常有道理。就是我觉得每个人还是要知道自己的个性，把你自己的个性跟投资的策略或哲学融为一体，我觉得才是会变成一个长期可以赚钱的一个系统啊。好，那我之前在 JG 的文章上也有看到一篇文章，他说要走向优雅成功的交易人会走过四个不同时期的操盘之路，那能不能请 JG 跟我们分享一下？
目前我们谈到这个优雅的交易者哦，我觉得优雅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种对于整体的掌握度是很高的，另外自己的自我调试也很高。比如说我们说没赚到会不会在意，不是很在意，我就等啊。或者是赚不够我会不会不高兴，很多人赚钱，很多人说在股市的人很奇怪，赚钱不开心，赔钱不开心，没赚没赔不开心，这个是智慧。所以优雅你要克服这些东西。那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这个四个阶段啊，分别是横冲直撞期、跟观念期、跟工具期、跟强化心态阶段。刚刚讲的是一种智慧嘛，但一开始大家哪有管那么多，就是东学点西学一点，然后就开始做了。然后有时候呢会赚到一笔大的，有时候又会赔回来。我想每个人都经历过这件事啊，所以这是第一阶段。学很多很密集，太冲了。啊，这是这个所谓的横冲直撞期。那再来就是大起大落，不稳定， 他甚至觉得自己对自己没自信啊，甚至会一下觉得自己很强，一下自己很弱。我想每个人都会经过这个时间哦，接下来就会进到观念期。观念期呢，我们总是终于会慢慢选择自己适合的路。这个时候你会静下来，觉得我到底适合哪个方法？这个时候就是第一次开始去了解自己适合什么。这时候会开始这样子，而且第一开始横冲直撞期的功，其实你用的方法呢，其实常常都是不具系统性的，就是很杂乱，东学一点西学一点的。哦，所以这时候大赚大赔其实是看运气啦。所以进到观念期之后，你会开始做一个框架，就是让自己去挑选自己喜欢的路，现在工作状态适合的路。哦，我到底要花多少时间？我适合当冲吗？我还是做波段？我还是右侧交易？我还是一年进一次就好了？这是观念期。接下来会进入所谓的工具期。我觉得一定要透过前面两个时间，你先横冲直撞乱学一通，你先了解自己要什么，然后你会发现你适合的工具是什么，而且你会知道哪个工具是真的，哪个工具是假的。这个时候很关键。其实波浪游戏就是在提供这样的工具，但是很多人是没办法筛选工具的。我想艾克斯你应该了解，很多人只要看到这个人的文章很长，或是说得很笃定，那他就会觉得这个人的方法好像可以用。可是其实很多工具有可能是没有买没有卖，没有分批的策略，没有科学依据，没有逻辑推理，什么都没有，是死背的。那到工具篇的时候，到工具期的时候，大家应该就可以分辨什么是好工具。这时候才真的开始掌握一个技术。我知道我要什么，我知道我要挑哪一把武器，我要挑枪还是挑斧头，哦，还是挑弓箭都可以。那很多人到了这个阶段已经是很好的操盘手了，用心的话我觉得半年一年一定会到。可是接下来的挑战就更大了，就是这个心态强化心态的阶段。就好像我们上次有谈过的，很多人虽然有了方法，可是呢会被金钱影响情绪，哦，我很强啊，我会方法的，可是我的方法这么好用，怎么可能连续赔钱呢？怎么可能赚这么慢呢？怎么会赚输谁呢？哦，我凹单好了，我不然凹一下，这次多赚一点，不然这次我不要停利好了，我这次就要破亿。我们上次聊到的，
对这个，
所以这时候就是很激烈，输就输在这里。
对，这个，而且这种输是很痛的输，
很痛啊！本来觉得自己是天才嘛，本来就要破亿嘛，好，没有破亿就算了，
差一点破，
我从5000万变到2000万，这个。当有意的时候你眼睛是看很远的，那只有2000万的时候你马上觉得自己很穷，其实也没那么惨，可是这个时候就是炼狱啊。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要好好调试，如果有办法过这一关哦，股市真的不是很难，真的不是很难。我前几天跟一个学生聊天，他同时也会打德州扑克，他也在教别人打德州扑克，他就一直跟我说，其实打牌现在的德州扑克的技巧，哦，真的是心态管理很重要。他说已经不是什么以前的技术了。我发现跟股市很像，一样是这样子。
对，我认识很多很会交易的人也都会跑去打德州扑克，我觉得很多道理都是相通的。那想请教JG，就是你怎么看今年的台股？
我觉得今年的台股它有个特色，就是钱很多。好，我再重复，我再精准一点讲，台湾跟美国现在的钱很多，台湾是医美，所以美国钱多，台湾也钱多。那钱多的地方就有东西会上涨，它到底是涨房子还是涨股市还是涨别的不知道，但是台湾跟美国就是钱多。钱多的原因呢有两个，第一个是其他国家的经济太差了，所以钱没有地方去；第二个是其他国家因为经济太差了，所以他们在印钞票。像中国如果在印钞票，这个钱没有道理留在中国，那他会往别的地方去。韩国状况也不好，日本也不怎么样，所以台湾钱多。那 目前的世界趋势，它的竞争的核心是在，大家都知道，是在人工智慧 AI， 这个 NVIDIA 带领的这个整个发展。那台湾也是，所以半导体是不可或缺的。所以 ASML 它也进驻林口了嘛？哎，还没开始啊，它也打算要进驻在林口了嘛？那台积电甚至在这几年突然在高雄、台南、台中也是短线就才进驻的，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件事情，半导体在世界如果是未来一定会发展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在台湾今年会是重点，在美国也是，所以在美股很多股票要涨不涨的，它那个费城半导体其实是很激烈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无论在这个台湾股市的投资上要非常注意这个 AI 的趋势的供应链相关，而且不要去投资那些只有比如说某些公司它只有 5% 是 AI 的，那这就不要，它营收占比要 30% 以上是这个未来这些趋势，还有绿能 ESG 这些都可以多注意，股市房市都一样的道理，这是我觉得不只是今年到2025这个都不太会改变的。
对，所以 AI 这个概念其实应该说 AI 它实质不是概念的，它是实质是一个产业在进行颠覆式的变革，所以你可以去观察这些相关的公司，它的营收跟获利都是实质上有出来，而不是只是概念股啊。这是我觉得
说的很好，
对，差异很大的，
是实质上出来。然后很多台湾他说他做 AI 的公司哦，好，那你至少营收要出来，你不能跟上世界趋势营收还没上来，那这个我也不觉得不能买啊。
对啊，就营收要先出来，再来是获利也要出来，而不是只是喊喊而已。
对，不能喊说我要做 AI， 这个不行。
对，然后我再把这个概念套到那个房地产啊，就是也蛮有趣的，就是其实房地产也有 AI 概念啊，其实就是台积电或周边的电子厂去哪里扩厂啊。所以就像我们上次聊到的，就为什么房地产就是你看哦，像现在尤其是这一次民进党执政继续执政之后，其实赖清德赖总统就讲得很清楚了，就是他要发展的一定是中南部，因为北部的厂差不多也盖完没有地了，那你要往中南部要扩厂也只有，尤其是南部是最直接现在马上就看得到，包含像高雄、台南，然后甚至现在在那个嘉义也有在，至少封测厂应该会进去，然后在云林的部分就是也是县长积极在喊话说都准备好就等台积电进来，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中南部的房市也算是一个某种程度的 AI 概念，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啊中南部的房市一直涨都只是炒作，其实不是，它是真的有一群有钱人，例如说这些工程师们去高雄工作或是在当地创造非常多高薪的就业机会，那他接下来就会像是一个磁铁一样，会把周边县市的人口往这些高收入而且他的工作量是大的地方去集中，那当然当地在地的房地产就会跟着起来，所以这个大家不管是在选股或是选房地产上呢，我觉得这个都是今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趋势啦，就是你不要反着做或是没有跟上。
像这个我也蛮好奇，因为艾克斯你这边经验很够，因为我也本身也不是这方面专业，我就是投资股票久了有一套自己的看法，那我们选股的话我自己也会选一些科技股，我会选比较发展性比较强的科技股嘛，那我也有听说你讲的这个东西，这样我真的蛮好奇的，新竹也还在发展中，我们讲这个选股假设是这个半导体 AI 好了，新竹、台南、台中、高雄，这个顺序你会怎么安排？因为我自己的概念是房子比较慢动，所以宁愿是动那个，你宁愿是进已经先动的，那其他有要期待的就等它动再进，这个顺序在类股轮动，我们这样讲，我的概念上是这样的，我不晓得你这边是怎么观察。
对，其实你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我也有思考过类股轮动这一个做法，因为我们是从股票起家，就会想说啊，资金应该会跑来跑去，但是后来，因为我发现房地产真的它的 周期长，然后又慢，然后说真的不是一套资金你可以这样转来转去，因为它的交易成本高啊。所以像我要卖掉，我至少要付 4%， 还有如果你不是绑五年内，其实你会被那个房地合一 2.0， 所以我的资金就变得是有限。好，那再来第一，所以我一定是选可能比较低基期的地方去走，因为我不像股票一样我可以买零股嘛，我可以不要买一张，我可以买零股或是买个股期货，但是房子你一买就是都是上千万了，现在已经没有那种几百万的房子了。所以加上我自己想分散风险了，所以第一个是我不会选新竹啊，虽然我还是看好新竹，但是因为他的新房子真的是太贵了，对，所以我的资金我宁可在新竹买一间，不如去其他县市买两间。所以我自己的话是在预售的部分，我是有自己买桃园青埔，那原因很简单，就是它其实是吸走了新竹部分，新竹还有双北的人去买，所以现在桃园青埔的交易量有一半以上是双北跟新竹贡献的，反而不是在地人在买。对，所以青埔是一个人口持续增加，那因为高铁的关系以及价格凹陷区，它是介于就是双北跟跟新竹之间啊。那因为有高铁，因为高铁站我也自己坐过，从台北坐到青埔或者从青埔坐到桃园，它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短，就有点像是在搭捷运一样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交通便利又有高薪工作，这对桃园是利多。那再来在南部的部分，我自己是比较是看好的是高雄啦，对，因为高铁嘛，再加接下来就是高雄台南都会持续扩张，所以我也觉得都还不错。那不过除了应该说我不会去猜哪一个涨最多，我反而会是去把它分开来布局。那因为当然一个房子说真的虽然有贷款，但它需要的资金也是比较多，所以我不可能每一个地方买。那另外一点在投资上我还会考虑，因为我是买预售，所以我会特别去选择第一个交屋时间长，第二个就是低首付的产品，因为有些预售屋它其实最后你可能要付 10% 的就是签约金跟10% 的工程期，最后你要付 5% 交屋，这样等于你是付了 25%。 但是我比较喜欢的是可能付 5-10% 的工程期款，然后尾款再 5%， 那其他就是用建商配合的银行去贷款。那这样我觉得我比较能善用就是预售屋这一个投资工具它的特色啦，就是把杠杆再拉大一点，然后当然它的实际的投资是会拉更长，因为可能三四年后再交屋。那至于交屋之后要马上卖吗，或者是那个先出租以后再卖，这个我觉得可能等到快交屋的时候再看我手上的投资的资产配置怎么样做调整是比较有利的，所以到时候再去调整。这个大概是我在预售屋以及挑选区域和实际投资方面我会考量的一些因素。
了解，听起来第一个是这个两种东西的资产的概念 不一定，对你来说不一定是一样的。
对，其实细致上也不太一样，
运用上好像不太一样，不太一样哦。第二个是我觉得刚刚你有提到一个蛮重要的，我觉得我可能要再次点出来，是你提到的叫做资产配置。就是其实我觉得把钱买股票或者买房子，你说它是投资要赚钱吗？我觉得我这些年的感觉不是这样，我觉得它是在资本主义的规则之下，然后跟着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配置，只是刚好股票涨得很快，我们感觉好像是要赚钱房子好像涨起来我们说赚钱，但其实只是把钱变成资本主义的一个物品，那我觉得是这个概念。所以在我来讲还是很鼓励大家，要我刚刚说的就是要很努力，但是要冒风险，然后有点运气。然后刚刚艾克斯提到的，就是你提到的是你会分散风险嘛，那这就是很实务了，这个就叫策略。我在做股票的时候也是会所谓的分批买进啊，要停损啊，要分批停利啊， 要选股啊，可是选股不是策略，是分析。这个分批叫做策略，是控制风险。所以刚刚你提到这个就是资产配置在房子上的策略，控制风险的方式。那我觉得大家可能最好专注在这个地方，而不是啊我要选什么一定会涨，那个就跟只会买名牌的散户一样，那这个是比较危险的，我觉得。
对，就是等你可能资金到比较有一点规模的时候，你要思考的点就不是单一个股的涨跌幅了，而是全盘的操作的策略，或你有一套自己投资的系统啊，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所以我觉得那个 JG 推出的破浪游戏，我觉得它算是比较一个全面性的系统介绍嘛，能请就是JG 用很短的几句话来介绍一下你的破浪游戏。
我的破浪游戏它叫做，它的副标题叫超科学的投资任意门。超科学就意味着他把每一个回档跟上涨的几率都算给大家。那什么叫投资任意门？就是每一个人他想要去的地方不一样，他可以从里面找到自己的投资方式。他很像《魔球》这部电影，布莱德比特单纯用数据去打造一支冠军球队。那每个人定的投资的绩效不一样，所以每个人定的投资的目标也不一样。破浪游戏我很相信它可以让每个人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它很客制化，但它很理性。我是认为它是一个能够帮助到我身边朋友的东西。
好，那我最后再回应最后一点，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在要去计算回档它会有多少幅度和空间。那同样的，我自己在房地产，我也是这样在分析的，因为我发现很多在房市的人的专家或网友好了，他们可能在分析房市的时候都不会把过去的房价指数拿出来分析，明明就有个二三十年的历史数据摆在那边，但是几乎很少人在谈说啊，以前空头市场跌了多久，幅度多大，那是什么原因造成，那政府在好过热的时候推了什么政策，然后可能不好的时候又会推什么政策来因应。所以我自己觉得，像我在研究房地产，我把它当股市一样在研究，就是你进来这个行业，你应该要把过去发生过的事件好好研究，而且过去的历史很多都已经告诉你就是会怎么演变了。所以同样的是没有必要就是再拿钱自己去犯错一次啦，因为时间跟资产都是非常宝贵的。所以透过系统性的学习，把过去历史发生的教训把它用系统性的学习把它吸收之后，我觉得是非常划算的一笔投资啊。
我觉得艾克斯你这个分析真的很厉害耶。我蛮好奇，我如果是我的粉丝要怎么去理解这件事情。然后再来就是你说的这个东西跟我以前很爱读的一本书很像，叫《美股七十年》。它真的是把过去美股不管是涨跌，然后政府推出什么政策，那市场要怎么反应，全部列出来。它让我的总经融会贯通，所以我觉得你讲这个真的太厉害
了。有啦，那个信义房屋跟政大是有推房地产年鉴呐，但是真的很无聊，就它每年有一本。那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但我觉得其实真的有点无聊啊！我是个人是热爱研究啦，所以想多了解，可能就追踪我的 FB 或是我们在访谈，我可能会偶尔会分享一些过去的历史啊。大家就是这样长期追踪，应该都可以学到不少观点啊。但是我还没有系统性的把它整理出来，那也期待有一天我能跟 JG 一样发展出自己的一套算是投资系统吧。好，那我们的今天的采访就到这里咯，非常感谢 JG 的分享，我真的蛮喜欢跟他讨论交流，因为他是哲学系的，所以我们对于就是像资本主义的制度底下所演变出来的金融市场或是整个商业环境，我觉得他都有非常清楚的洞见。那这个未来我们也希望有机会继续邀请 JG 来上我们的节目。好，那今天就到这边咯。好，谢谢大家，
谢谢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Thank you.